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诗篇120篇，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。耶和华，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。诡诈的舌头啊，要给你什么呢？要拿什么加给你呢？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。我寄居在米舍，住在基达帐篷之中，有祸了。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，我愿和睦，但我发言，他们就要征战。我一口气把它念完，因为这篇诗篇就这一个主题蛮清楚的。我也希望我们不会觉得无奈啊，就是跟我们看到很多上帝对我们的应许一样。我们求告神，神也一定听祷告，但是很多时候看起来神并没有解决问题。他在急难中啊，大卫急难太多了，很多是命在旦夕的那个急难，但这个急难呢是一个长期的急难，他很被折磨，但这个折磨很长，因为他的急难是他住在寄居在米舍，对不起，这不是大卫啊，反正就作者寄居在米舍，住在基达帐篷，他是住在一个地方，这不是一天的事，可能是一年两年的事，可能是十年二十年，可能是一辈子的事。我们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，我们自己也是嘴唇不洁的人。那各位，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这种艰难嘛，这种艰难就是我们都有各种不同的急难啊，包括要查账了，或者要月底了，我们要怎么样，哇，只有几个钟头的时间或几天的时间要把一个月的事情都办好，很难啊，我们常常有这些事情。但是如果长期有一个我们受不了的环境或人，也是急难，可是急惊风真是碰到慢郎中了，那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一样是求告我们的上帝。我们一样就只有到主面前，主不管怎么解决问题或怎么不解决问题，主不管给我们多大的艰难或者是多大的顺利，我们就不断的到主这里求主帮助。所以就求告神，我们也很感谢主，他说一句结论，他应允我。我们任何时候任何事，我们都相信神应允我们，我们都求告神，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。好了，对了，环境上可能丝毫没有改变，有的时候你求告还恶化了，但是我们就还是求告神。整个圣经告诉我们，就是我们不断到主这里，不管我们多悲伤多难过。好，那么下面他就讲得清楚一点，我们再看120篇第二节。他的急难是什么呢？就是他跟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在一起。啊，各位，这如果叫急难的话，那我们天天也都在急难当中啊。这如果叫急难，你每天看的新闻，甚至有的时候你觉得你住的家，你的环境里都有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，包括大卫自己，就是我们在这个很可怕的世界里面，哎呦，但是这些事情我们真的也求主帮助。我想包括说谎欺骗的人，他也希望脱离说谎欺骗，当然他可能最希望脱离的是别人不要说谎欺骗他。但是这句话可以用在两方面的，我们希望，当然就这里来看，应该是指着那些说谎的人，或说谎的环境，或不诚实的环境，那个诡诈的那个嘴唇那种地方，主叫我离开这些人，或叫这些人离开我。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一点，我们求主让我们自己是脱离自己的诡诈，自己的说谎，就是这个 我们的自省不能够没有。好，那三四节就是要对付这诡诈的舌头啊，他深受其害啊。他讲的这诡诈的舌头，当然也就跟雅各书讲那个舌头诡诈一样，当然不是舌头的问题，是我们心的问题，是我们内心的问题。那你对诡诈舌头，你把用勇士利剑把它砍掉，罗藤木的炭火把它烧掉，这我不知道啊，那个利剑很清楚就是要消灭这种人，那罗藤木的炭火就不像熊熊烈火，倒有点像什么烧猪舌头啊什么，不知道，这是开玩笑的话啊，就一定是要用很严厉的方式来对付这个。那第五节就把，其实就不是舌头了，就是那个环境，大家都在说谎，大家都在欺骗。第六节讲的，第六第七节呢好像话题转了一下，不过应该是没有转，我们就懂了，就是这些诡诈的舌头，这些说谎的嘴唇是制造纠纷的人，就是他们是恨恶和睦的。各位，如果这也很难说，不知道我要怎么表达，人和人之间要和睦，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要诡诈的舌头，讲话不能诚实。但是当然从永恒的来看，人和人之间要和睦就是要说诚实的话，而且那个诚实的话是有爱心，造就人有智慧的。好，所以120篇讲到神儿女，不管是一个人或一个教会或一群人有的急难，我们很少想到就是一大堆的拒绝和睦的人，一大堆拒绝诚实的人，那这里面都包括我们自己在内。我们要求主救我们脱离这些的时候，我们真是自己要被改善，自己要被改善，我们需要跟神的关系改善。好，这是我们，这是120篇哈。好，下面我们看121篇。对不起，我没有提一下，这个20篇开始就有这个上行，或者是就是登啊，登阶。就有人说这是往上爬，那体力也很好啊，显然一面往上爬一面唱歌啊，所以这些诗应该是比较正面的，有一种向上的那个背景。121篇也有人说就是正在走那个耶路撒冷或锡安山，越来越往上走，走圣殿。哦，我从一个角度来看，我也突然想到，我们教会除了诸多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以外，其中有一个我们聚会的地方在二楼，上行上行，往上面走的。现在台北的教会去很多都是地下室，你下走好像下地狱一样。当然了，我们感谢主，上下都可以是主使用的地方啊，这是一个很喜悦的，不过你也把他为我们预备的放在这里吧。这个圣灵把120篇，刚好我们讲了那么久，119篇都是上帝精炼美好的话，然后我们要接触现实的世界。当然119篇里面不是没有现实世界，有这么多说谎诡诈，包括我们自己有这么多拒绝和睦，然后就我们现在是这样的世界，但是这样的世界我们还是往上走，我们还是去朝见神，我们还是去跟弟兄姐妹一起向山举目。好，这向山举目有人说是锡安山了，当然耶和华并不是在山上。有人有这种错误的误解，耶和华是山神，或者是连解经家也有很多人耶和华是这种神，这那样的神，那样的神，那其实他是无所不在的，只是他 福救卑微人，他就在锡安找到他的居所。那么神的儿女呢，在任何地方都是可以得到帮助的。不过我们也就这都是慢慢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也能体会的，我们的帮助当然是从神来，但是你的帮助从神来，很多时候那个方式，有人会说那个帮助是从圣灵来，从读经来，跟祷告当中来，但是如果我们是向山主举目，我们还是把它想成从教会而来，从建在山上的城，建在山上的城就是锡安城，锡安城就是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。他是造天地，我们是想到这位主啊。当然教会以色列也是被主保护的，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所以始终不要把创造想成是一个已经没有价值的过去了，创造已经被破坏了，创造已经彻底破坏了。很多时候华人教会比较看重的是救赎，救赎是很重要，但是上帝的创造，一直到启示录应该是第四章都专门有一章歌颂神的创造，而且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救赎就是创造的恢复或更新。神所创造的东西，那个美好的成分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啊！即使地狱也呈现出上帝的公义和愤怒，以及在地狱里配得这些东西，就是我们要知道神的创造的美好。他造天地，他有无穷无尽的能力和慈爱。我们的帮助是从听祷告的神而来，我们的帮助是从拯救我们的神而来，他是创造天地的。好，第三节，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，跟我们的感觉不是好像相反的吗？路德很讨厌亚里斯多德，他很讨厌亚里斯多德所讲的神。他说亚里斯多德所讲的神，他有一个很妙的描述哈。亚里斯多德有没有信神，他那种很理智的哲学家有没有信神不知道，但在那个环境里他有讲到神。这个神呢，最起码我们可以确定一个，不是有位格的，不是有感情的。路德说，如果我们信的神是像一个曾昏昏欲睡的使女在推着小婴儿的摇篮，就是做一个很刻板的事，推一个小婴儿的摇篮，让小婴儿的能够睡觉，结果自己也是睡得差不多了，头往下一垂的时候醒了再推一下，醒了再推一下，醒了再推一下。各位，可能很多弟兄姐妹的神比那个昏昏欲睡在推摇篮的使女还要更昏睡。各位，神没有昏睡，昏睡是我们啊，他不会打盹也不会睡觉。可是当然我们，各位，我不知道你星期三祷告会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在干嘛，这个祷告从一个月以前一年以前开始为这个人祷告，祷告就看他情形继续恶化没有改善。你如果不会问这个，也许你很有信心，也许你根本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。我们是常常有这些挣扎的，我们就继续求主帮助。神保护我们，神没有打盹没有睡觉，神保护我们，神不仅没有打盹不仅没有睡觉，神还有最美好的旨意。但是那些在危难中的人，包括我们自己，常常呼求神的时候，好像看起来危难只是一波一波很真实的临到我们，但你就继续在主的帮助也在弟兄姐妹的帮助下，你呼求也告诉你自己，保护你的是耶和华。各位，保护你的不是你妈，你妈不是藏在你身边，保护你的不是你爸，你爸爸自身也难保， 虽然也很重要，保护你的不是国家，保护你的不是金钱，保护你的不是医生，保护你的不是邻舍，虽然那些都有它的价值，保护你的是耶和华。他这里用耶和华，他没有用神。当我们看到耶和华的时候，通常跟神那个字当然是指一个神，不过耶和华比较特别讲到他是立约的神，他是纪念你的神，他跟你有特别的关系。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，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必不害你。是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有信心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个经文跟生活中的艰难联想在一起，不是叫我们灰心，是叫我们更有信心，更坚定。主，你一定在保护我，我现在已经痛到不能再痛了，但是你在保护我。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你的性命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提出100句10000个 case 反驳这句话，一切的灾害一个灾害都没有免。对，很多时候免了，但是也有其他灾害，但是我们信神是真实。各位，圣经的权威不是只有在讨论那些进化论啊、科学啊，这一章跟那一章有没有矛盾的事情，这些事情都是圣经权威常常有的考验，也是有上帝话的人能够坚定的一个时间。主，让我坚定，你是救我脱离一切的灾害，包括你要经过死亡的时候，那就是义人的死他有平安的。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我们在圣殿里面，我们出到世界，我们进入圣殿，我们进出医院，我们甚至进出家里或任何一个地方，进出飞机，任何一个时任何一个地方，神是保护我们的神啊！求主给我们信心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是在你的翅膀荫下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按着你的旨意带领我们走每一段路，有的时候是可安歇的水边，有的时候是死荫的幽谷。愿主提醒安慰恩待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。